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7回。其他的三人呐，望了另一座黑幽幽的传送阵一眼，同样的也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当即也暗呼邪门的急忙走到了白传送阵上。一道法诀打在了传送阵上之后，一阵白光大放，独生门一行人呢就在光芒中消失不见了。但是下一刻，花天琪等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就出现在了一个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上面蓝天白云，四周遍布灵花奇草，轻闻之下一股浓浓的灵气扑面而来。但是最让独胜门等人目瞪口呆的是，在正前方不远处，赫然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型宫殿。这个宫殿坐落在一座超大的法阵之上，同时呢，和众多的祭坛包围着。每一个祭坛上又都有一名手持金色巨刃的巨大石人，默默地面对宫殿站立着。而无论祭坛还是石人，那种粗犷的样子都透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蛮荒的气息，默默地面对宫殿站立着。如此诡异的情形，即使花天琪也是半天没合拢嘴啊。在这同一时间，韩立站在当初离开的白玉广场上，望着广场四周，冷冷瞪着自己的一群修士，突然非常后悔起来。也许啊，现在躲在祝灵堂不出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或者呢，晚出了那么一时半会儿的，也不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来欢迎自己呀。谁让他刚一走到此地，正想再挑另一条石阶的时候，从广场两侧的树林中呼啦啦的冒出了一大群人来。这些人呢，竟然不走正常的石阶山路，而是从石阶两侧潜伏而行。这让神识在此地大受限制的韩立，这一时之间发现情形不对，就已经落入到了这群人的包围当中。韩道友，哼哼，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你，你可真让妾身真是好找啊。正对着韩立的是一名风姿过人的白袍女子，明眸冰寒的盯着韩立，然后咬牙切齿的说道，此女竟是那位天蓝圣女林银萍。其他人呢，则是一名韩立看起来有些非常眼熟的白袍青年葛天豪和另外两名黑袍老者。这些人呐，正好围成了一个半圆形，将下山之路堵得死死的，一副生怕韩立跑下山去的样子。韩立叹了口气啊，想想当初拍卖会之后，他倒曾经从此女身上拿走了一块玉佩，祭炼成了感应法器，原本就是用来防备此女的，但是数年一过，此法器功效早已过去，否则若是早两年碰到过此女，就绝不会出现这种乌龙事情了。我也没有想到啊，在这种地方竟然还会遇到圣女，真是幸会。这一位道友是你们突兀族的大仙师吧？韩立心念如电，但是呢，脸色可是丝毫不变，冲林银平略一抱拳之后，就一转头对那白袍青年缓缓说道，对现在的韩立来说，这些人中自然只有这位元婴后期的大仙师最具威胁了。此刻呢，面对的修士虽说不少，但是啊，只有这个人对自己是最有威胁的。徐某正是突兀四大仙师之一，当初在下倒也远远见过韩道友的背影，只可惜呀、 道友不肯稍停片刻切磋一下，不知道现在韩兄能否赐教一下啊？这徐大仙师面无表情，望着和自己同样年龄的韩立，一字一顿的说道：若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韩某倒不介意和徐兄比划一下，但现在嘛，呵呵呵。韩立望了望下面这葛天豪等人，似笑非笑的摇摇头。好，听韩兄口气似乎很有自信的样子。听说道友击杀了阴罗宗一名元婴中期顶峰的长老，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啊？白袍青年却丝毫不见动怒，反而冷漠的问道。葛天豪等阴罗宗三个人一听这话，脸色一变呀。到了这一步，在下就是否认也是无济于事的。没错，的确是有一名阴罗宗的长老在天南的时候被在下灭杀了。怎么，难道徐道友想为阴罗宗出头不成吗？韩立嘴唇一抿，眸子一冷的说道：以元婴中期的修为击杀同阶顶峰修士，可想而知韩兄的神通不凡了。若不是和我们天南结下仇怨太深，在下也是真想和韩兄结交一番的。哎，不如这样，在下听说韩兄曾经用一个古怪的小鼎收走了我们圣殿的传承圣鼎和圣兽分尸啊，只要道友肯将鼎拿出来交给我，在下可以做主，可以让圣殿和道友化干戈为玉帛。当然了，韩兄若是肯将那杆鬼罗幡交出，徐某同样尽力的替道友化解和阴罗宗的恩怨，不知道阁下意下如何呀？这徐大仙师啊，盯着韩立好一会儿，竟说出了这番话。
什么？徐兄，这怎么行？他可是……
圣女不用多说什么，这是自有主张。林银平脸色一变，急忙开口想说什么，但是呢，却被白袍青年一摆手，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旁边的葛天豪三个人呢，虽然说同样吃惊，但是互相看了眼之后，却默契的没有出言反对。在下宝鼎，这个恕难从命，几位道友还是动手吧。一听说对方怎么着提起了虚天鼎，韩立想也不想的一口回绝了。好吧，既然韩道友拒绝徐某的好意，那可就不要怪在下手下无情了。徐大仙师见韩立如此的强硬，脸上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但是随即脸色一沉的袍袖一抖，手中蓦然多出了一件碧绿色的玉如意。这个如意略抖之下呢，一团一团的绿光闪动不已，然后青年森然的望向韩立。韩立见此也不言语，两手一掐诀，背后雷鸣一响，一对银白色的翅膀在身后浮现，随后单手翻转，一柄古朴的羽扇就出现在了手中，闪动着金银红三色的光芒，正是早就暗中扣在手里边的三焰宝扇。面对如此多的对手，韩立不可能再用普通的手段应付，所以呢，这一开始就把宝物拿了出来，而且是最厉害的宝物。徐大仙师呢，这目光被三焰扇的奇异光芒吸引着，以他的眼力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三焰扇的不平凡呢。更何况三色灵芒蕴含的可怕灵压，即使以他元婴后期的修为，也眉梢不禁一跳，脸色终于阴沉了下来。
徐道友，此子和我们阴罗宗也有大仇，我等又不是真的要和此人较劲切磋，一起上将此人擒下就是了。
这葛天豪呢，同样看出了三焰扇的不凡，眼珠微转之后忽然说道： 然后他也不管这徐大仙师说什么，冲另外两名黑山老者一招手，三个人呢各跨前一步，同时喷出了各自的法宝，两口式样奇怪的飞剑，还有一口灵活闪烁的古刀，盘旋身前不定。林银平神色一动，默不作声的香袖一甩，一块绣着银蚕的锦帕也出现在了手中。徐大仙师眉头皱了一皱，但是却并没有说什么，反而单手呢往玉如意上随意拂，那绿芒越发的耀目，丁向行里三眼扇的眸子瞬间是冰寒无比啊。五个人的围攻之势眨眼之间就要形成，但是早已蓄势对待的韩立又怎么会真让自己陷入被动之中呢？当即雷鸣声一响，人就自荧光当中立刻在原地中消失不见，下一刻出现在了身后十几丈余远的某条石阶之上。见此情形啊，那对面的人又怎么会让韩立如此轻易的离去？顿时两道蓝芒及一口绿红同时激射而来，紧随其后则是漫天的银丝线。倒是徐大仙师不慌不忙的上前一步，衣衫飘飘的看似从容，人却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十几丈之外的地方，竟丝毫不比韩立的雷遁慢分毫的样子。而他手中的玉如意绿芒在一阵模糊当中竟然化为了一只不知名的怪兽头颅，看着呀似蛟非蛟，似马非马，恶狠狠的盯着韩立。韩立吸了口气呀，脸色骤然一冷，同时呢手中的羽扇对准对面几个人狠狠就是一扇呐，风鸣之声直冲九霄之外。随后一只三色火凤从扇上浮现，两翅一展之下直奔对面扑去，迎向了葛天豪等人的法宝。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在广场低空处一团不停涌现的三色符文的神秘光晕骤然浮现，光芒不算多么的耀目刺眼，但是那种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庞大灵压让所有人的心里都不由自主的猛然一跳。正好身处光晕之下的徐大仙师更是口中一声不好，手中绿如意猛然往身前一挥，一只蛇身兽从这个玉如意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团绿气罩在其中。至于那两口飞剑和一口古刀，则在光晕出现的瞬间就躲避不及的被淹没其中。后面林银平驱使的锦帕银蚕喷出的密密麻麻的银丝更是呢稍一和光晕接触之下马上就凭空化为了乌有，而光晕还不肯罢休，一丈一缩之下向四周疯狂的扩张而去，光芒刺目啊，小半个白玉广场都受其影响寸寸碎裂，随即表面如化开来。这等威能，这等气势，实在有些天地为之色变的样子呀。韩立对这一切却视若无睹，根本没有丝毫停留在原地的意思，银翅再次一抖之下就化为了一道银狐，连闪树下直奔山顶而去。同时在途中飞快地取出了一个小瓶，往口中滴下了一滴万年灵液。虽然说三叶扇威力奇大，但是啊韩立可不认为真凭此宝一击就能在广阔之地灭杀这几个人的，估计顶多出其不意之下让这些人吃些苦头罢了。敌众我寡之下呀，还是暂避锋芒比较好。说来也巧啊，这条离韩立最近的石阶却恰好是往昆武殿而去的。韩立虽然说心中有些嘀咕，但也根本别无选择呀，即使前边还有钱老魔等其他修士，他自问只要借助山上的禁制和地形足可以让这些敌人加以周旋，于是在他的雷遁之下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了石阶的尽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广场处，三色光晕只出现了数秒，就一闪之后彻底消失了。而广场边缘处却出现了葛天豪等一干人，一个个狼狈至极。其中呢，最糟糕的就是那个葛天豪了。他那口古刀虽然说不是本命法宝，也是精心炼化过和其心神有些联系的宝物，故而古刀在光晕中瞬间融化消解之后，他立刻心神受创，差点影响其逃遁光晕影响的范围。就是如此，他还是被光晕之鞭清扫了一下，结果呢，护体灵光立刻溃散，一条手臂焦糊了一片，隐隐的好像是这伤可不轻。而那两名黑山的飞剑同样没有幸免，但这两个人见机行事啊，发现不对劲儿的瞬间就立刻切断了和飞剑的联系，故而呢，除了大片衣衫和眉毛被化为了乌有之外，倒是安然无恙。林云平站的位置离元运爆裂处最远，再加上那些银丝被毁只是让法宝损失了一些灵气，并未受太大波及，而且身前也多出了一面不知名的乌黑巨阵，其身形呢藏在其后。至于徐大仙师修为最高，虽然正好处于三焰扇威能最强的中心处，却仍能倚仗那柄绿如意的保护，瞬间就遁了出去，看起来丝毫无损。但是啊，这位天蓝大仙师此刻的脸色可是难看至极，低头看了看原本抓紧宝物的手掌，只见那柄玉如意正泛起一层绿芒，从断裂开来呀，一声脆响之后，就化为了一堆晶莹的碎屑，从手心处飘落而下。为了抵抗这三色光晕的威力，这件古宝啊，尚未来得及发挥真正的威力，就硬生生的被毁了。那件扇子到底是什么宝物？难道就是传闻中的通天灵宝？葛天豪强忍着手臂上的痛苦，一边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灵药涂抹伤处，一边呢满脸惊怒的问道。另外两名黑山老者也面色苍白无比，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哼，真是通天灵宝，葛道友恐怕就不能活着在这里说话了。这应该是某件通天灵宝的仿制品，没想到啊，此人竟然还有这种宝物，怪不得见到我们这么多人还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呀。徐大仙师抬头望着远处的石阶，面色阴霾的说道，怎么仿制品就有这般威力？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扇子应该是那种威力单一没有其他什么变化的仿制品，有如此威力倒不足为奇呀。哦，这怎么办呢？此人有如此重宝，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棘手的多，还要追上去吗？一名黑山老者目光闪动，显然此扇的威力让他有些退缩了。道友放心，那扇子纵然犀利，但消耗的法力绝对非同小可，否则他就会逃走了。只要此人法力还没有恢复前追上他，那扇子不会轻易动用的，现在才正是灭杀此人的最佳时机。葛天豪说完，随即单手往腰间一拍，一团五色光霞飞射而出，然后光华一脸之后，一声清鸣中显出了那只灵犀孔雀出来。上山，这次绝不能再让此人逃掉了，否则以后肯定是后患无穷。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白袍青年冷声说道，然后他率先向石阶飞射而去，五色孔雀则双翅一展的紧随过去。 看来呀，天蓝草原和阴罗宗的人都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今天不斩杀了韩立，他们是誓不归还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8回。林云平毫不犹豫的紧随徐大仙师而去。对身为天蓝圣女的他来说，明知如今的韩立可怕无比，圣兽分身可是一定要解救出来呀。葛天豪三名阴罗宗修士却脸色阴晴不定起来。魔道原本就薄情寡义者居多，他们先前之所以毫不犹豫的出手，自然以为有后期修士坐镇，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韩立的。但是没想到啊，对方手中的宝物如此的厉害，仅凭一扇之威，就连那位天蓝的大仙师都为之色变，暂避锋芒。虽然说这位大仙师嘴里边说的好听，对方可能只有一击之力，但是可能毕竟只是可能啊，万一逼急了对方使用秘术强行激发潜力，那再一连扇出几下来，他们三个可没有把握再次抵挡下来的呀。况且听刚才的对话，对方似乎还另有一件更加厉害的宝鼎，这让三个人越发的嘀咕了起来。虽然说他们都想拿回鬼罗幡，好为宗内立下大功，但若需要拿小命去冒奇险，三个人自然不愿意啊。但是当着天蓝草原的人就这么明摆着罢手不追，似乎也不太可能吧。三个人一时之间呢犹豫了起来。走，我们也跟上，但一会儿呢要和姓韩的家伙硬碰硬，我们从旁边略加协助就可以了，只要不硬接下那把扇子，躲得快一些应该没事的。葛天豪终于心中有了决定，压低声音冲另外两个人说道。两名黑山老者略犹豫之后也只好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呢也飞身追赶了过去。通往昆武殿的石阶非常的长，即使在韩立不惜雷电之力的情况之下，也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才化身电弧出现在了石阶之上，停在了一片空旷的石林之前。说是石林，其中不过大片粗细一般的数丈高的石柱伫立在地面上而已。这些石柱表面精雕细刻，铭印着一些铭文，法咒闪动着各色微弱的灵光。显然呢，这石林是一处禁制大阵，不过原先应该整整齐齐的样子，此刻全都东倒西歪的，有不少呢只剩下了半截残骸，地上也遍布众多的碎石、石块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坑。看来这个禁制早已经被人用蛮力强行摧毁了。韩立只是冷眼看了一眼，二话不说就直接没入了林中。在石林中不大的几个闪动之后，人就出现在了另一端的边缘之处，不过面前呢又出现了一条斜上的石坡。此石坡全都用巨大的青石铺成，而在石坡上倒是乱七八糟的堆着一些石像、一些长戟、
斧钺之类的法器丢得更是满地都是。
韩立眉头皱了皱，但是忽然呢，有所感应似的抬头朝斜坡的尽头望去，只见百余丈远的一个平台似的地方，隐隐的有灵光闪动，还不时的有爆裂声传来，仿佛有人在那里争斗的样子。
怎么？难道钱老魔和其他人动上手了吗？韩烈心中一动，抬起青身术啊，直奔这平台飞去，同时身上的气息瞬间收敛了起来。几个飘荡后，身形也忽然之间模糊不清，并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韩立特意的引力之下，人无声无息的终于踏足到了一个比先前的白玉广场还要大数倍的空旷之地。他清楚的看到了眼前的情形之后，韩立却为之一愣。只见一片白色的超大光幕当中，五道白影、一道黄影、两道青影，正打的是热火朝天。五道白影自然是钱老魔的五子魔化身，个个口吐灰色，张牙舞爪；而那青影呢，却是一名中年修士，身上缠绕着一只白骨巨环，上面黄光光的，偶尔呢有灰气积在上面。只见黄光一荡之后，就若无其事。中年修士本人两手还各驱使一口红黄相间的飞剑，拼命的抵挡着五子同心魔的进攻。两道青影却是两只身高丈许的青铜巨狮，尾随着五子魔和中年修士不停的狂扑撕咬，行动快似闪电，偶尔一张口之间呢，一道道碗口粗的青色光柱喷出，看似威力不小的样子。五子魔、中年修士虽然说对青铜狮的远程攻击不太在乎，但是却对此兽的近身大有忌惮之意啊，身形个个飘零至极，尽力的不让这两只傀儡兽凑上来，实在躲不过去了，只有暂且放弃对手而和此兽猛猛一击啊。那两只青铜狮浑身是青光灿灿，仿佛刀枪不入，无论被灰气还是飞剑击中之后，除了倒退几步之外，根本是毫发无损的样子。这一层白光也有一些古怪，在表面上竟不时的有银色电弧闪动，无论谁一旦接近边缘处，光幕上立刻雷鸣声一响，密密麻麻的电弧如同下雨一般的齐集而下。虽然似乎五子魔还有那古怪的古魂护身的中年修士接下这些电弧都是毫无问题，但是谁也不想平白无故的挨上这凶狠的攻击啊。如此一来呢，让光幕中的争斗就更加激烈了。
这是什么？难道是斗兽场吗？
韩立看了这一幕，不禁叹了口气。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只有元婴中期的中年修士，若是不是倚仗护身的那件诡异的古环，早就被五子魔扑进身来吸干了精血。而那两只青铜巨狮看起来凶恶异常，但毕竟啊，只是两个无人操纵的傀儡，中年修士和钱老魔只是无心分神与他们罢了，否则一旦缓过手来，二人中任何一个人收拾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句，韩立目光朝两侧一扫，这光幕几乎遍布了整个平台，平台两侧则有片片的光霞闪动，明显的还有其他厉害的禁制，让人根本没法通行。如此一来呀，韩立竟被挡住了去路，但当他朝前面去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光幕后面隐隐约约的有一个巨大的门，仿佛是昆武殿入口的样子。韩立眉头不经意的一皱，他自然不肯就这样止步不前，否则片刻功夫那徐大仙等人就会追到的呀。他不动声色的在袍袖里微微一抖， 顿时呢，藏在袖子里的三叶扇再次滑落到手掌上。他准备啊，依仗此扇的威力暂时破开，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光幕进入另一边。虽然肯定被光幕中争斗的两个人发现，但是这点风险不冒可是不行的呀。此地绝不是他和别人争斗的合适场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刚想将法力注入宝扇的时候，蓦然一回头，朝平台边上的一块巨大石墩望去，脸上同时现出了一丝惊讶呀！怎么？难道是错觉吗？他怎么感到那儿好像有一丝异样的灵气波动？但此波动实在是微乎其微，若不是他身处险境，已将自己的神识全部放出，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的。心中困惑，他顿时瞳孔中蓝芒一闪，明目清灵的神通下意识的施展了出来。结果韩立凭空在石墩后看到了一对泛着淡淡红光的妖目，银翅夜叉。一惊之下，他转眼之间就认出了这对妖目的主人，当即呢不加思索的把体内的灵力去往双目狂注而下。终于在灵目威能大增之下，韩立看到了红目后面存在有一团模糊的阴影，隐隐的就是银翅夜叉的模样。但是这个妖物并非朝韩立这边望来，而是死死的盯着光幕中的争斗情形。看样子因为此山禁制和韩立无名敛息术太高明的缘故，竟并没有先一步发现韩立的存在。不过呢，韩立并未因此自得什么，反而是心中一沉呐。因为在银翅夜叉所化阴影的旁边，竟还存在着另外两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他灵目神通已经全开了，却还是没有办法再开清晰一些，只隐隐的觉得其中一只好像是在山下发现过一次的狮禽兽，另一个虽说是人形模样，却陌生的很。这些妖物竟在这里潜伏着，而且还好像联手的样子，难道他们也对昆武殿的什么宝物动了心不成？韩立暗暗的思量着。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忽然神色一动，急忙回首一望，只见他斜坡下边的石林中隐隐的有灵光闪动，徐大仙人等人呢已经就要走出石林，马上追上他了。见此情形，韩立当即不再犹豫了，手中灵扇扑哧一声啊，蓦然被一层三色火焰包裹，然后火扇仿佛刀剑一般的往光幕上无声劈下。轰的一声巨响之后，虽然说韩立可以控制了扇子的威力，但是三色火焰和禁制刚一接触的一瞬间，还是爆发出了耀目的灵光啊。无论是潜伏在石墩后的银翅夜叉三妖，还是正在光幕中缠斗不休的前老魔和中年修士，均是大吃一惊的朝韩立这边望来。见行迹已经暴露，韩立也不再掩饰什么，纵身一跃之下，人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从刚刚破开的孔洞中飞入，直奔光幕另一边疾驰而去。在强行提取法力对抗净空制的情况下，这青红快似闪电，转眼之间就飞遁出数十丈外，眼瞅着就要从平台中部一掠而过。大胆！前老魔一声怒喝呀，正围攻中年修士的五道白影中的三个身形一晃之下，竟忽然从原地消失不见。那么下一刻呢，他们竟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韩立面前，六只阴冷的目光同时瞪向了韩立。
给我滚！
青光中传来韩立一声厉喝，随即霹雳声一响啊，一道粗大的金弧从洞光中弹射而出，一个翻滚之后呢，化为了金色的电胶，狠狠的扑向了三道白影啊！
辟邪神雷！
一看到金色的电弧，钱老魔呀，惊怒的声音蓦然传出，他竟一下子就认出了辟邪神雷的来历。原本口中正喷出魔气来阻挡韩立的三条化身紫魔，慌忙身形一晃，再次在原地消失不见。金胶一下子击在了空处，而青狐趁此机会却一闪即逝的掠过此地，一下子射到了光幕一边的附近之处。对面光幕上的电弧一感应到韩立的接近，一声雷鸣之下，密密麻麻的电光同时击射降下。韩立口中一声低笑啊，这身后金色电胶一个飞扑而上，轰的一声自行爆裂开来，一张金色巨网顿时凭空浮现，一下子将韩立护在其下。所有的银狐一击在金网之上，全都无声无息的化为了无形。
韩立，是你？
韩立收敛遁光，刚一显出身形，这钱老魔和那中年修士几乎同时一怒一惊的叫出了声。韩立闻言一愣啊，不禁回头瞅了那名方脸中年修士一眼，只见其一脸吃惊之色，但是他并不认识他呀，心中有些奇怪，但他手上的动作丝毫没停，在一声凤鸣声中，三焰扇击出了一团三色火球，瞬间呐、啊，就看见眼前光幕击出个大孔出来，然后身形一晃就站在了光幕之外。这个时候他才心中一松的再次回身看了一眼，在另一边的光幕外呢，这徐大仙师和林荫平的身形却刚刚出现在平台之上。一见韩立竟出现在了禁制的另一边之后，两个人自然脸色难看了下来。韩立见此呢，却嘿嘿冷笑了两声，好啊，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那韩某就给几位找一些事情做做吧，省得几位太清闲了一些。韩立忽然诡异的说道，然后手指随意一弹，一声霹雳之下，一道金弧击射而出。这刚一接触光幕上的其他银狐，金狐马上呲溜一声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但是在下一刻，在光幕的另一端却诡异的弹射而出，轰了一声之后啊，金狐迅雷不及掩耳的直接击在了平台边上一个不起眼的石墩上，结果那边呢立刻一声闷哼传来，一下子显出了银翅夜叉、狮禽兽，还有一名腰粗如水桶的丑女人。
狮禽兽！
徐大仙是一见三个妖物，一眼就认出了狮禽兽这个特征最明显的凶禽，心中一凛，脱口叫道。紧跟着林荫平等人一听这话也是吓了一跳，立刻做出了戒备之态。
大长老！
随后刚上来的葛天豪等人却一眼看到了光幕中的五子同心魔，不禁大喜过望啊。被一击被逼出行迹的三妖则郁闷无比，其中的银翅夜叉更是认出了韩立这个差点要了他小命的仇人，见他坏了自己的好事，心中不禁破口大骂呀，同时心中暗自纳闷不已，对方为什么能三番五次的看破他的随风演行之术，让他变得如此被动了呢？眼下三妖在徐大仙师脸色阴沉的注视之下，心中大感为难呐。他们可并不是真怕这些人类修士，而是想指望这些修士能替他们破除后面的一道关键的禁制，但是如今被对方发现了自身的存在，一时倒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才好。徐大仙师的目光在银翅夜叉还有那丑陋的女人身上扫过之后，则心中是如波涛汹涌，暗自惊怕呀。 这两个化形的妖物身上妖气实在惊人，竟似乎都不下于这尸禽兽的样子。这让青莲略微的衡量了一下双方实力之后，心中暗暗叫苦，不敢轻举妄动啊。而光幕中的钱老魔和那位叶家长老见此惊变呢，也想助手，但是两头青铜狮却丝毫不停的继续追扑不停，他们无奈之下也只能一边应付着，一边互相的开始警惕的拉开了距离。己方竟同时互有顾忌的一时僵持在了那里。韩立看到了这个景象，心中暗自一喜，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9回。